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倩。
哎，太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过了国庆节一段时间呢，相信呢大家都在假期当中呢就有点疲累，放假放太久了嘛。
这个是万峰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。
好，那没关系啊，今天呢我们就回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。8162呢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就说呢，谢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主啊救救我，有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，就是既然信心呢是神所赐的，那为什么还有信心小的人呢？为什么还要操练信心呢？我自己的理解就是，神借着某个机会给了我们一颗种子，给了我们一条道路，这个就是神赐的信心。但是我们丢了这颗种子呢，我们不去栽培呢，明知道该走哪条路，偏偏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去走，这个就是不信或者小信，对不对呢？
啊，8162呢，他用种子跟这个走的道路来表达，是不是大信还是小信？哎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而且也有很有智慧。但是我先反问呢，如果你说为什么神已经他是赐下信心的一位，为什么还要操练我们呢？就如很多人就问，哎呀，神本来他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祷告以前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是吩咐我们要祷告呢？你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也跟祷告一样。
哎，这个呢我觉得跟这个预定论跟有些关系。如果你觉得是预定的，就神已经安排好了嘛，你无论祷不祷告神也照样成就。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派别就相信神跟人同工的，就是我的祷告呢就在摇动神的手，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跟神是一个有生活性的交流嘛。
其实圣经里面旧约的有名的人物这个约伯呢，他受苦啊，约伯就很有名呢。那么你说为什么神要他受苦啊？那么约伯这本书有没有答案给我们呢？约伯他受苦前跟后呢，他那个认识神的那种的经历也完全不同。所以呢，按你的问题，信心我说也是一种人呢内在的力量。那么大跟小呢，在神面前其实没有分别，其实神要我们还是凭信心来生活，就是一种操练。这种操练跟约伯没有很大的不同，都有时候经过苦难啊，有时候经过一些磨练我们不明白啊，有时候哎呀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他那种的不了解，对他很气等等，都是让约伯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。
我们要相信呢，我们跟神是一个活的神跟活的人的一个交流，我们不要老是呢觉得神是一个死物。哎，我信了神呢，神就赐我信心了，然后呢我就有100度的信心。其实那个是人跟人的关系。例如呢，姚谦牧师经常对万峰没有信心，老是觉得呢我不能够交出这个节目的那个介绍啊，那些内容出来，
来骂我啊。
但是呢透过很多次的反复，他都知道呢，总之啊，录音之前就有资料的了。这个就是锻炼的历程嘛。
对，神真的操练姚谦面对这个万峰博士这么万能博士呢，他很怎么说，他的时间概念跟我不完全一样。
哎，可能也是一样，神的时间神的道路跟我们不一样。
他最后一分钟才给我他的材料，逼迫我嘛，所以他说我逼迫他，他也逼迫我。
所以
呢，不管怎么样，
就是你明白是活的神跟活的人的那个交通。
8162呢，你用种子跟走道路来表达啊，你理解的信心也非常有智慧。
对了，你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你的树呢更加茁壮的时候呢，你就更加在风雨当中不动摇了嘛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继续回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。1413呢就问我们，信跟信心是不是同一回事呢？信跟信心哪里来的呢？是来自神还是来自我们自己呢？
这个都是有一点哲学的
哲学
意味的问题。分信跟信心，其实英文呢
都是 faith，
好吗？两方都一样，有时候翻译信心、信德等等。那这个呢，你也问啊，信跟信心从哪里来？这个源头的问题。那么先回你第二个问题了，信跟信心从哪里而来呢？我们基督徒呢比较正统正确的回答的方式就是，哎，我们信心的对象本来就是神自己啊。我们信心对自己有信心，就是说自信心咯。对那些权威啊，那些专家啊，那些学者他的意见呢，圣经那个神学家呢，哎，他有权威，那么有时候你跟我的信心就放在他知得比我们多那个上面咯。
但是很简单嘛，就是中文的问题嘛，信就是一个动词，我信你，你信我。那但是信心就是我对你有信心，你对我有信心，其实一样，是中文的问题。
哇，万峰这么简单就理解这个问题。哎，这个也有道理啦。如果你说信本来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词，那么英语它翻译是非跟信心是名词也是一样。
所以他问信跟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，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你自己呢？
其实如果我们的说我们对自己有信心，那个是自信心咯，那个信心是你对你自己的信靠嘛。但是信的源头啊，如果按圣经，连我们相信主的人，我们的信心都是一种恩赐，是从神他赐下来的。
所以呢，希伯来书也是嘛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
对，
就是呢，你所盼望的事情，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。
但是他
就是对没有见到的事情，我知道它已经存在了。
一方面，圣经这样的定义是希伯来书这样的表达啦。另外，可能这个听众也问，哎，为什么人有大跟小信心的分别呢？那这个就跟我们生来我们的自然的状况有分别了。好像万峰他个子比我大啊，那么我姚晨比较小，这个也是分别嘛。那么信心也一样，有些人你说他的信心跟我都是相信上帝，为什么他这么小心呢？哎，他的本质，他的气质都有分别，就是这样的分别。
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嘛，有些树呢它就是很高很尖的，但是风一吹它就倒了。那有一些树是很矮很粗的，吹来吹去都吹不倒。那个就是你在不同环境里头，你的那个种类不一样，你就培训了不同的信心。那他继续问了，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行为，是不是行为是有不一样呢？有两个概念呢？
我刚刚来看一个要面对水里的慕道的朋友，就问看他的得救的见证啊。我说啊，你的得救的见证很特别，我很多人写得救见证呢，就哎，我信主以前怎么样，我信主的过程怎么样，我信主好的改变是三部曲啊。他就不按这个方式，哎，所以我也称赞他。但是你的问题呢，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的行为有没有不同呢？当然有不同啦。
就是因为呢，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影响了我们的行动。例如以前我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那
今天
我就觉得现在信耶稣以后呢，我就觉得第一我不喝酒，第二呢我就要努力的存钱用来奉献支持有需要的人。那这个你就是那个价值观不一样，就会导致你的行为不一样。所以圣经说的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
这个，
但是圣经也同时后说，如果你只有行为能够信心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也是死的。
万峰博士这回呢，这么多圣经的根据呢，你都应当听得清楚了。但是我 差异，你问题的背后就是说，是不是现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基督徒很多，他信主以后的行为好像跟信主以前没有分别，我不晓得你的背后的问是不是这个回事。
那你就要好好为他祷告了，也要好好的帮助他们，
为教会不要世俗化来祷告咯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继续是信心的问题啊，不爱神也没有什么信心的人，祷告有意义吗？跟自己喃喃自语啊，不有什么分别呢？
我们基督徒群体里面有没有一些称为弟兄姐妹的，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不呢？喃喃自语吗？
很多
很多啊，所以这个3651听众他问这个问题，假定啊，哎，看到有这种的类型的信徒，就说他没有信心，那么他的祷告就是不是没有意义？
应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，神听最卑微的祷告，哪怕你不会祷告，圣灵也会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。所以其实那个祷告最重要是我们愿意跟神联系。
祷告呢，当然那个定义就是跟神有沟通对话，但是祷告，你跟我祷告也是某一方面是人呢，我们情感一种的抒发啊。这个你不要批评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祷告喃喃自语？可能他那个方式是切他本人，
所以就要看看耶稣的时候说了什么话。耶稣不喜悦那些法利赛人在大街路口上大声的祷告，但是却喜悦一个罪人的税吏在一个暗室里头暗暗的祷告。所以呢，其实核心是那个法利赛人呢，他在做一个公祷，他在一个公开的祷告，所以我们需要让别人明白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那个内容需要井井有条一点，但是呢，其实我跟神简单的说话，我不用这么复杂啊，又编好很多东西啊，就主啊怜悯我就 OK 了嘛。
其实说祷告好像喃喃自语呢，就是说你的祷告是不是你内里有意识的行为呢？如果没有，只是一种的习惯，那么就要再来想想是不是你的祷告对在神的面前是一种真诚的表达。
哎，习惯也不是坏事，如果你习惯背主祷文，你就慢慢透过背诵呢重复将它洗进你的内心，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但是你要背一些好东西，就习惯一些好东西，
让你就算你背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等等，你都是不是抱一个敬虔的心，这个就表示你是不是喃喃自语了。
鼓励你在这个信仰里头有不动摇的信心。
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寒冷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浴火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中
强壮的你前进，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求什么？
只要相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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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
继续在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，1602就问一个问题，怎么样证明圣经没有被人为筛选过？
这些问题就是对圣经的真实性是不是真的等等呢来发言呢。
你知道我怎么回他吗？我说圣经当然有被人为筛选过，因为圣经的成书呢就是大公教会在大公会议里头决定的，所以肯定有被人为筛选过的。
那么筛选过是不是表示他不真实？
对啊，所以
我就说这个问题背后还是这方面嘛，
也要问这个筛选的原则就是什么了。
对，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呢信主不久，也不是不久啦，大学的年代很多大学生都问类同的问题，那么我就参考很多权威啊这些圣经学者的书了。一般来说呢圣经的这个手抄本呢，你说古代的书卷没有印刷的嘛，所以圣经的手抄本呢是全世界古代文学里面最多的手抄本的找到的。
所以呢这个手抄本呢有一个英语名字叫 Codex CODEX， 然后他们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呢就要用来对照，然后看看谁是最先的，然后先前跟后面的有没有分别的。
所以古代手抄本的一致性啊，用这个名堂呢就是顶呱呱第一。那么另外呢它的文本呢也是完整的，就是说哎，比方以赛亚书这个书卷你可以找到它的，不单是抄本，它文本本身留下来的都是非常完整的。
哦，这个特别是
篇章都没有缺失的，
特别是这个死海古卷，
对啊，
就是非常有重要性，就是因为它是最早的，也是最原始，也没有经过一些后人去改过。
所以呢，一方面古代手抄本的一致性、文本的完整性，加上呢，哎呀，它多方不同来源的合在一起，这个证据就是圣经是权威。
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呢，为什么今天是66卷呢？27卷的新约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的，都是在以弗所大公会议那边公元300几年的时候都 OK 的了。但是旧约怎样区分呢？
对，旧约比较为难。
对了，因为有犹太的文化，也有一个叫次经或者叫这个隐藏经卷。
未经。
不是未经，未经跟次经是不一样的。次经呢是可以部分教会接纳的。未经就是基本上都不接纳的。还有呢在这个经典里头，我觉得 有机会看看也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是你用不同角度理解当时的文化，也你会更加发现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是圣经，其实就是姚先牧师说的一致性、完整性，还有那个传承下来的一代又一代。
但是幺六零二他问为什么被筛选，你一开始就说哎，这个一定的，任何文学的作品都有筛选的这种可能性。那么旧约圣经它的可靠性就是经过大公会议，也经过不同年代的教会呢，他们合起来来决定的。
嗯，对了，所以呢一样的，在今天例如我们说有一些的什么传统的经典，什么集啊，什么唐诗三百首，为什么唐诗只有三百首呢？
也是偏浅的吗？
也有很多首很多首，只是我们收集了那三百首觉得它最出色。圣经当然不是，而是那六十六卷书都能够一致性的传递神的救恩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更加在耶稣基督到普世人身上。
一句话呢，是先知跟使徒合起来的见证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到二零九六的问题也是圣经的问题啊，挺有趣的。圣经翻坏了该怎么处理？
哎呀，我手上有一本圣经，都三十多年前师母送给我的，都
啊，定情信物，
烂皮烂骨，
烂了都烂了。那你怎么做呢？
我还是保存在手里啊，没有丢掉啊。
因为那个是师母送的嘛，如果万峰送你一本圣经，
还有去年呢，我家大清洗，那么哇，要丢很多书，哎呀，很多是圣经。那么师母跟我说，我们不丢的，我们尊重圣经，这个是心态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说，哎呀，好像
那但是如果你回天家以后，那你女儿丢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哎，他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啊，我不跟他算账啊，我跟神跟我算而已嘛。
嗯，
但是好像三十多年用了这么久的圣经，真的，那么我可以保存，我就拿去修复咯。有一些那个皮不好，那么找一个人，他真的，我曾经试过是这回事。
嗯，
真的到最后呢，你保存不来呢。那么怎么搞啊？那么你就要换新的咯。但是你不止一本圣经嘛，这么多圣经。
所以我就聪明了，在我的年代已经用电子版圣经，所以
我
就不用丢。但是我能不能删除那个 APP 呢？我就删掉了圣经了。
哎，你是新一代啊，我的眼睛那个视力没有你那么好啊，还是用这个实体的圣经。
嗯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丢圣经呢不用担心的，起码圣经神的话语不会因为你丢一本以后呢，他的话语就不存在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比较尊敬的做法，除了姚先牧师放着的做法以外呢，犹太人是怎么丢圣经的？
哎，你说来听听。
哎，他们的那些都是羊皮卷嘛，都是一卷又一卷的，一本要几十万块的。他们怎么丢呢？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没坏的要命的时候，就放在教堂他们会堂里头最一个叫至圣所，专门放这个圣经的地方。那如果真的坏的不能修复了，那他就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尊敬的一个的信徒死了。
嗯，
他死了跟他一起埋葬。
哦，这个也不错啊。
所以呢就也是一个方法，所以姚先牧师看看有没有圣经跟你陪葬了。
我还没死啊。
基督徒能吃血吗？
基督徒手淫怎么办？
我是基督徒，但我的祖先怎么办呢？
重重复复的信仰问题，就让我们来来回回的回应。
求求老天你啊，救救我！
主啊，主啊，
主啊，
主啊！
救救救救救我！
李崇恩在这为你主持。
小花，你过来，我说不过你呀，你老师一定能够帮忙的。
哎，小马，别拉拉扯扯呀，我自己会走啊。
哎，小马，你为什么跟这位朋友真的是拉拉扯扯的呢？
哎，李老师，你有所不知了，我这位朋友他呀，他就是说如果信耶稣会上天堂，那么他要等到晚年快死的时候才信主，现在呢就应该及时行乐。
不就是吗？ 信耶稣不能抽烟，不能赌钱，又不能够有什么夜生活。哎呀，太多规矩了
啊！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规矩多，这是因为我们要留点精神来侍奉神。况且抽烟和夜生活对身体也不好啊，赌钱又会赔钱，这不好啊。
哎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会信耶稣的。
可你是说你快死的时候才信吗？
哎，对呀。等我到60岁的时候，我会信的。
哎，两位啊，不好意思哈，大家介意我讲几句话吗？
哎呀，林老师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们只顾着吵，忘了呢，来这儿其实是找您，想请您劝劝他的。
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小花，
哎，
刚才听你说呢，要到60岁的时候呢，你才会信耶稣，真的吗？
真的，我是这么想。
老实说哈，我不是呢这个咒诅你哈，但是。有没有想过人生变幻莫测，我们不能预知到底呢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的，并且呢我们也要知道，就是救主耶稣呢是会随时再来的。
耶稣会随时再来？
对呀，圣经上说呢，主曾经应许他会再来，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或许就在今天稍后的时间呢。
其实啊，在启示录上面很多预言都已经应验了。
哎，说的没错哈，我们相信的时候一到，信徒呢都会被接到天上，而那些听过福音又拒绝相信的人呢，他们将会在地上经历一段很可怕的大灾难
，
而且最后还要在地狱面对永远的灭亡啊！
这世纪末日真的很快到吗？
圣经说呢，现在已经是末时啊，那主耶稣要来的时间呢，也真的很快了。
我明天就是耶稣来临的日子，或者我突然死了，这不是说我没有机会去天堂，没法得救了吗？
对呀，所以我才替你焦急呀。
哎，看来呢，两位是很要好的朋友啊。
没错，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们是好朋友。
哦，那你就要听听了小马啊，他的这些的规劝了。
嗯。
好了，我面前的这对好朋友啊，你们继续谈谈这个福音的内容啊。但呢，我也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，因为时间差不多了。再见。
再见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最后一条主啊救救我，今天的问题呢就是8569的问题。他说呢，我怎样在灵性里头成长呢？怎样祷告才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的灵性上停止成长了，我需要突破，我知道是要慢慢来的，需要时间投入还有努力，那可以怎么办呢？
心态非常正确。其实你每回读圣经就是听主的声音啦，圣经是神的话语嘛，神的启示。你祷告的时候呢，听主的声音就是你专注咯，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，你就听到他提醒你要这样做，不要那样来不跟从神咯。
嗯，
你频繁灵修亲近神，多机会来亲近神，就神就特别对你说话咯。
我特别想用列王记里头以利亚面对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怎样回应的。我们经常以为神会在火中风中雷电中向你显露蹦蹦蹦那样，但是神却用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，所以要安静去聆听
，要谦卑，要顺服，
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，欢迎你发短信到13299661225抬头995，或者电邮995@良友.net。 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，
拜拜，
再会。
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